善用神的恩赐
啊，善用神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来啊，一起来读一段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是讲到恩赐有关的啊。那我把它题目叫做“不可或缺的恩赐”啊，不可或缺的恩赐。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啊念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从十九节念到二十六节，翻到以后一起来念清。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想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不向犹太人讲。但地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古里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朵，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到安提阿去，他们是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经所记载的这段话，让我们再一次来看见你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要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好让你的教会从刚开始一直到今天都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和保守当中不断的成长。也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在圣经里记载的话来训勉，来劝勉，也来引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每一位信徒懂得怎么样来运用你所赐的恩在教会里面，好让你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发展，让你的福音能够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讲到恩赐呢，很少人会想到这段经文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你看新约圣经里面的人物，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什么？我发现一问问题大家都很安静哈。你会想到什么名字啊？保罗啦，然后呢？耶稣哈 ，OK good 啊，然后呢？彼得，然后再想到约翰啊。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马上想到保罗？为什么马上想到彼得？对啊，这个很突出的人，对不对哈？那有人说这个教会啊，特别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建立教会这个字本身就是就是建造房屋那个同一个字源啊，就是建房屋哈。那早期建房屋是用石头用木头啊，今天很多建房屋都用钢骨水泥啊。容许我用这个比喻哈。我们常常看见钢骨水里面的钢筋比较少，看到钢骨水泥里面的水泥啊，明白我讲的吗？不明白，显然没有看过建房子哈，建房子都先把这个钢筋先绑好嘛，对不对？特别是中国都是用钢筋，在美国常常用钢梁啊，然后呢，有了钢梁以后怎么样？灌水泥的啊。其实建立教会呢，我记得有一次跟 Mark 弟兄还有陈牧师的谈起来这个教会的恩赐啊，现在很流行有五个恩赐绝对不可缺的哈。那其实在建立教会里我们常看到的是这些突出的人物，就好像建造房屋的钢筋马上给人家看见的啊，但是呢比较少看到要让一个房屋建造的稳固，除了钢筋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水泥。水泥是把这钢筋和钢筋中间怎么样联络在一起的啊，所以一个教会不能够单单有钢筋而没有水泥的啊。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物，在我们看来是不可以缺少的啊，有个人物是不可以缺少的。甚至于像我们刚刚第一个想到保罗这个名字，保罗他一生里面其实受惠于两个人 那当然主耶稣例外哈、啊，受于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呀？斯蒂凡，你还记得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干嘛？帮人家看衣服的啊，看热闹的啊。但是他看见斯蒂凡在寻道时候的表现，我相信在保罗的心中有很大的冲击。第二个对保罗一生有很大影响的，就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一位巴拿巴。如果保罗没有巴拿巴，可能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罗。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当初有巴拿巴这样的人，然后保罗后来成为神所重用的，所很重用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件，在教会里也许 不起眼，但是在教会的建造中间绝对不可以缺少的，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在这里记载呢，很有趣的啊，圣经里记载了很多人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实际上也是圣灵恩赐的最根本的需要。很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只有一个人说他是个好人啊，很稀奇的啊。在圣经里面，假如我没有错的话，只有这处指的一个人，就是巴拿巴，他是个好人。那我们特别中国人都喜欢做好人哈、啊。那这个好人这里面不是说是个烂好人啊，也不是说是一个这个道德很高尚的所谓的好人啊。这里讲到是好人，蛮有趣的，乃是讲到巴拿巴这个人，他能够看见别人的好处啊。巴拿巴是一个人，他常常会看到别人的好处。首先呢，让我们刚刚看到。巴拿巴很懂得欣赏别人啊，很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你还记得当扫罗这个逼迫教会的人，后来在大马色路上神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以后，他悔改了，然后跑到城里面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伸双手欢迎，是吗？不是，大家看着他看着瘟疫一样赶快逃，因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甚至于他要去找这些使徒们，使徒们这个不是手机关掉就是把电话关掉，找不到，找不到。这时候唯有一个人，在圣经上讲了，唯有巴拿巴来接待扫罗，唯有巴拿巴接待扫罗。神很稀奇的拣选了巴拿巴，能够把保罗这样子的一个神后来大大使用的一位，能够把他接纳，后来甚至于他还带他出去，能够成为一个宣讲这个福音最有力的一个使徒之一。他不但能看到保罗的好处，他也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好处啊。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用今天的一个 term， 就是说是个平信徒开始的教会，不是使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有响当当名字的人去开始的教会啊。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十九节里面讲到，就是被逼迫以后，这些基督徒跑嘛啊，有人就跑到安提阿去了啊。所以安提阿教会当时其实可能是一个很雏形的一个教会，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人物。但是当这个后来耶路撒冷教会把巴拿巴差遣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保罗这个巴拿巴一进到这个教会，很有意思的啊，他进到教会看见的又是人家的好处。好，我特别要提醒啊，当时的教会很少哈，这个不像今天来到湾区你可以挑三拣四的很多教会可以去的啊。当时教会一个城大概只有一个啊，但是呢，在这里巴拿巴很有意思，他一到那个教会，从人的眼光讲不完全不成熟的。啊，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啊，但是巴拿巴就能够看见这个教会的长处，他愿意留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刚刚我们念经文的最后二十六节讲到，基督徒这个名词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从安提阿开始的，就是他能够看上啊这个教会，看见他的好处，他愿意投身投入进去，啊，然后呢，在这里因着他的劝勉教导啊，甚至把保罗这样的同工带来建立这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的见证好到一个程度，人家称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啊。他的好人是看见教会的好处。那你还记得他有个亲戚，大概算是他的 nephew 啊，这个叫做马可啊，马可跟他们一起出去传福音，也跟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 但是马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中间想家也好，或者这个出去传宣教太辛苦也好等等，他中间 quit 不干了，跑回家了。那保罗 as usual 啊，这个很认真的一个人哈、啊，这个怎么当兵可以逃兵的啊？所以他第二次再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不要他了，谁要他？巴拿巴，又是巴拿巴接纳了马可，就是因为巴拿巴接纳了马可，马可以后才有马可福音了、以后才让马可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啊。历史上讲，马可很可能到了北非的亚历山大，在那里服侍主非常的好啊，以至于到后来，你还记得保罗以前不要他同工的，后来怎么样？跟提摩太说，你把马可也带来，因为他与我有益啊。所以他看在一个人被弃绝的人上，他看见他的好啊。所以巴拿巴是个好人啊，不是烂好人，他的好人是能够看见别人的好处，看见教会的好处，看见一个被弃绝的人身上的好处。这个就是在教会里的损益啊，教会里面不可缺少像这样子的恩赐，让教会能够凝结在一起，能够成为主所用的一个器皿。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巴拿巴，其实他在第四章里面介绍他的出身啊，他实际上是个利未人啊，他生长在今天的塞浦路斯啊，那他家里应该家境还不错啊，家境还不错。这里讲到形容巴拿巴，他有几个形容词，一个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是吧？大有信心的，然后呢，是个好人啊。这个描写是巴拿巴的。那这里面呢，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他圣灵充满的，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啊。那提到的圣灵充满，这个看你从不同的这个背景来的哈，这个个人的 这个解释有些不同的哈。但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圣灵充满人是一个 normal person。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是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彰显神荣耀的人啊。这里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看见巴拿巴施行什么神迹奇事等等，没有看到。但是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就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彰显出神的品格，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见证出来，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恩赐。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不要整天说，哎呀，我有这个特别的，我会说预言，我会讲道，会等等，不说这些不好，我说好，但是不要整天去羡慕这些啊，因为神建立教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啊。他这里找到的就像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彰显出很美好的见证来。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非常有爱心的人。你还记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哈？那个共产主义不是被逼的，那是大家自愿的啊，是自己乐意的把自己所有的财物都捐出来的啊。那圣经上记载也只有这一处啊，后来发现这个别的地方也不见得行得通的哈、但是当时被圣灵充满到一程度，弟兄姐妹怎么样？爱神爱这个程度，我什么都可以放了，什么都可以放了。但这时候呢，巴拿巴也是一样，他是个有财产的人，所以他就完完全全的奉献出来，完完全全奉献出来啊。原因是什么？他被神的爱所激励啊。一个真正去爱人的人，首先一定是被神的爱所激励的。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所以会把他田家产完完全全奉献出来，因为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他的爱心能够关心到别人的需要，关心到别人的需要，不但关心到别人的需要，还关心到教会的需要，所以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有圣灵充满的人，他第一件事情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他一定常常想到别人，想到教会的需要，所以巴拿巴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同时呢，他是有信心的人。我常说我们 读圣经的常常是 stand back 啊，站着老远的看圣经，好像在看戏剧一样啊。假如你真的把自己放到圣经里面去读圣经，你会发现你的了解和我完全不一样。请问假如你是巴拿巴啊， 也感谢神，神的爱也感动了你，你把你所有的财产今天都奉献出来了。请问你下面会不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明天怎么活？会不会问？你不问的话是傻瓜，对不对？但是呢，巴拿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真的奉献出来了。他之所以奉献出来，没有在问明天吃什么的时候，因为他怎么样？他相信这位神，相信这位神。那在这里我稍微clarify 一下，稍微澄清一下，不是一信主人叫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奉献给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当初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圣灵特别工作的一个结果啊。之后也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直维持到现在的，乃是圣灵感动一个人让他做的事情，圣灵会让他知道啊，神让他做这件事情，他只要依靠神，他不需要去愁的啊。所以当巴拿巴把他家产全部奉献出来之后，他对神有信心啊，他不会顾虑明天要吃什么，他知道神必定会眷顾他。同时呢啊，他也会对于神设立的教会有信心，所以他才会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教会的使徒啊，交给教会使徒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其实信心都是要锻炼的啊，都要锻炼的啊。在中国来的人，我想都知道这个有一个英国宣教士叫做戴德森。戴德森来到中国传福音，开始了所谓的内地会。其实特别你到中国西南一带去传福音的话，你就到处都可以看见内地会所留下来的美好的见证，一直到今天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去西南。神用戴德森啊，不是突然的，他在信心上也是锻炼出来的。戴德森在去中国之前，他实际上是学医的啊，所以有时他在伦敦去为一个人看病，看完病以后呢，他就给他开了药方，他说你就去买药吃。但是他还没走出来之前呢，圣灵就感动他，要把他身上唯一有的英镑要留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家很穷，根本买不起药。结果戴德森就很理智的一想，这是我一生这个身上唯一有的一镑，我给了他，我就没有了。我明天吃什么真的成问题了，所以他就犹豫之后呢，他就邀请这个人，他拿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他在他日记里面写得很有趣，他说我当时的祷告我自己都知道不应该祷告，他说我的祷告连这个天花板都透不过，天花板还是铁做的一样啊。所以祷告完以后呢，挣扎完了以后，最后他说这个顺服神了，就把这一块英镑呢就给这个人，就跟他说你拿这个钱去买药。他说很有趣，当他把这一磅钱给了这个病人之后呢，他说我的心跟我的口袋都变得一样的轻，因为他口袋里没钱了啊，所以这样快快乐乐的回家了。他那天真的很累，所以要早点休息，没有想到呢，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呢，就有人来敲门啊。下面的故事大概你想到了，敲门呢就有个人送信的人来，就把一封信给他。原来有一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人寄了3磅给他啊，他很感慨，他说我一生才发现借钱给神呢、是最划得来的，这个利息呢是当场就还，而且是加倍的还。这就是让戴德森以后来到中国这个开始内地会是没有大老板后台的，完完全全凭信心来做的。所以巴拿巴是个有爱心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要看他很简单记载说把钱财都奉献了，哦，很好啊，但是他因着相信神，有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他才可以做得到。不但如此啊，他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人。我这里常常想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啊，一定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啊。那巴拿巴的也是一样，他是有非常谦虚的人。你知道巴拿巴他是利未人，按照当时犹太的规矩，他实际上是受过教育的人啊，是实际上是在教会里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服侍神的那一批人。但是他 他却很谦谦卑卑的把他的所有的财产卖掉以后放在谁的脚前？放在使徒们的脚前。请问使徒们他的按照今天的教育程度来算的话，他是什么程度啊？我敢当我不是 Stanford 毕业的，当时的使徒都是打鱼的小民啊，这个税吏，对不对？很少有学问的。但是巴拿巴他因着神感动的缘故，他有谦卑的心。这是巴拿巴在神面前因着圣灵充满以后他有的恩赐。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任何一个要服侍神的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恩赐。你要知道，当一个人真的顺服神的时候，他的影响不单单影响到自己，特别在教会里面，他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啊，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啊。所以就是因为巴拿巴这样子的自己以身作则的谦卑，所以让当时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同心。因着教会的彼此的同心，在圣经上记载到，他说呢，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一个教会神的同在，神迹奇事，你其实不要去求的，神的能力自然而然会行在教会里的。就是因着巴拿巴的谦卑，让这个整个教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所以使徒们能够按照神的恩典能够施行这个大能的见证。同时他下面说，众人也都蒙大恩，整个教会的人都受了好处。你看见没有？一个人顺服神谦卑，影响整个教会，影响整个教会，不但神的工作会开展，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蒙福啊！这就是因着当时的使徒们巴拿巴所带来在教会的恩典。不但他的有生活上的好的见证，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圣灵充满人，不是奇奇怪怪的人啊，他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的啊，这样子的人。同时呢，被圣灵充满，他的服事的态度、服事的方法也不一样的啊，他运用他恩赐在教会里服事的态度和方法也不一样的。在十一章里面记载到哈。当时因为教会被逼迫，所以很多人就到处跑，有人就跑到安提阿啊，在安提阿呢，就有当地的人做见证啊，传福音，非常的兴旺。这个消息显然不是一个小兴旺啊，这个消息传到哪里了？传到耶路撒冷传到耶路撒冷呢，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派巴拿巴到这个安提阿去啊。那这个。我有些朋友在中国大陆这个毕业以后去侍奉哈，你知道很多这个按肉体侍奉跟按圣灵侍奉真的很不一样的啊。那按肉体侍奉人呢，出来服侍一定要选大城市啊，生活条件比较好，没有人会去选去到以前我们跑的这个山东一个穷乡僻壤地方，没人要去的啊。但是按圣灵服侍的人，他不是看外面。他不是看我的条件好不好，他是看神要不要我去。巴拿巴是一个顺服神，他能够在神的带领底下，他不能去哪里，因为安提阿不是什么一个了不得的地方啊。但是啊，他二话不说就去啊，二话不说就去啊。当然啊，当时他们为什么派这个巴拿巴去，可能有一些原因的，因为他是生长在巨比路，就是今天的 Cyprus 啊， Cyprus 离安提阿不远，就过个海就到了啊。而且他常常在这外邦人中间啊，所以派他去可能是很合适的。同时呢，他因着他这样的顺服啊，那神就使用他啊。同时巴拿巴他不单单是在圣灵里面他是一个顺服的，而且呢他是按着圣灵或者有属灵的眼光的属灵眼光的来服侍当地的教会。在第二十三节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几个字平常一读大概就晃过去了哈。巴拿巴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我想我们平常读圣经这几个字大概都就这样跑过去了哈。 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跟一个没有属灵眼光的人，他看事情不一样的啊，看到的事情不一样的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很容易了解。你心里想什么，你到街上走你就看到什么，对不对啊？姐妹们到街上去逛街，她看到的东西跟弟兄们到街上逛街看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啊。同样是眼睛，同样是同样一条街，但看东西不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有属灵眼光的跟没有属灵眼光看事情也不一样的啊。这个巴拿巴是圣灵充满的，他到安提阿教会，他怎么样？他看见神的怎么样恩？很多人说：“哎呀，倒霉，怎么派我到这个安提阿来？这个教会这些人，这个学问也没有，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怎么派我来这里？”但是他在那观察之后，看见神在他们中间有恩典，这就是属灵的眼光。一个真正运用圣灵的恩赐去服侍的人，他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他是不靠肉体，是靠圣灵的。而且呢，因着看见神的恩典，他就喜欢。请问你到一个地方，你很喜欢那个地方去服侍，会热心呢，还是到一条哎呀倒霉怎么来这个地方去服侍热心呢？当然是喜欢的，对不对啊？所以巴拿巴一到那边，他看见的不是他这个一般人看见，或者是这个客观的事情看见，他看见的是，哎，神在这里有恩典，神在这里工作啊。他看见至少有三点，他看见什么？第一个，他看见当地的人做美好的见证，信徒做美好的见证啊。他不是看那边我来这里有没有这个油水哈，再来这里有没有薪水的，他不是，他看见神的工作在不在那里啊。他一看见神在那里工作，这些信徒们做美好的见证，他觉得好眼，这是神的恩典在这里，他就喜欢。他不单单如此，他看见外邦人信主啊。这里我们今天在北美人不大会体会这有什么了不得，在当时的基督教基本上是传给犹太人啊，基本上传给犹太人，这时候在刚刚开始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好像开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突破啊。不守灵的人看不见的，属灵人看见好野神在这里工作，今天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所以他怎么样？很高兴啊，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在历史上很了不得的一个教会，因为他是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是把教会里面最好的人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耶路撒冷教会都没有干这个事，是安提阿教会。看见没有，神的恩在他们中间，神的恩在他们中间。所以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看见外邦人开始信主，他知道这是一个门打开了，是一个新的境界。他更看见一件事情，不单单外邦人信主，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一起同心来服侍主。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哦啊，在我们中间有两位这个西国的弟兄在我们中间啊，老外跟老中在一起做事容易吗？不要翻译哈，拜托，容易吗？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呢，哎，巴拿巴他看见另外一个了不得的突破，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同心来兴旺福音，了不得，了不得，感谢主啊！属灵的恩赐的运用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你能够看见神的工作。所以巴拿巴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乐得不得了，高兴的很，他看见神在那里工作，神的恩在那里，所以他就非常的喜欢。当他有神的眼光的时候，他工作的方式是按照神给的恩赐。所以这一到那里呢，他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做劝勉的工作。巴拿巴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劝慰之子，换句话说他是 encourager 啊，他常常去鼓励人的。你去看巴拿巴的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怎么样鼓励人的，给人家讲吉利的话，把人家挽回的。这就是建筑物里面的水泥啊，建筑物里面的水泥啊。所以呢，他一到那边，他就劝这些人要怎么样，要坚定的信心，要学习 啊，所以呢，他一到这个教会啊，他就在那里啊，特别的来坚固来教导，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恩赐啊，所以在那边教导了当地的信徒啊。他不单单教导了信徒，当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他发现他一个人怎么样不够了，他需要同工，他需要同工。这时候呢，巴拿巴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老远自己亲自跑到大树，啊，不是大树的树啊，这个圣经上这个是这个大小的大树木的树啊，这个 number 这个树木字的这个树啊，大树，这是保罗的老家，他亲自跑到保罗的老家怎么样，去找保罗来，这个要有属灵的眼光。这样有属灵的眼光啊，他因着教会，他自己情愿亲自到大树把保罗请来，不但把保罗请来，而且带来和他一同同工一年啊，同工一年啊。啊，我原来觉得读圣经很有趣，就在这里，我们常常不大懂得把自己跳进去哈。假如你是巴拿巴，请来一个保罗，请问你心里会感觉是怎么样？啊，大声一点，紧张不紧张啊 ？It's a threat， 你不觉得是个威胁吗 ？Come on， 啊，你不觉得是个威胁吗？保罗第一个学问很大，他虽然这个利未人，保罗更厉害，他是这个加百列的这个加马列的这个徒弟啊，这个在这边一定要讲 Stanford， 在东部一定要讲 Harvard 哈，那毕业的哈，然后呢，大有才干，对不对啊？他找来跟他一起同工啊，不但找来，而且带他一起同工，这一点很了不得。所以呢，这个啊，加尔文呢，他下了一个评语，他说巴拿巴之所以会请保罗来到这个安提阿和他一起同工呢，这是因为巴拿巴的单纯啊。这个字，这个单纯，这个字是看你怎么来看的，maybe a simpleton， 这个不换脑筋的啊，或者这人就是很单纯 ，pure， it's not simple but pure。啊，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因为在巴拿巴的脑子里，他只有神的家、神的教会，没有他巴拿巴。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后来发现，读圣经里面这些人物，他之所以今天让我们能够给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就是看见这些人，他只看见神的事情的重要，从来不看见自己。保罗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啊，以前在你们这里讲过，到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啊，别人把欺负他打他这个但是福音被兴旺，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只要神的功成就，我保罗受苦是没有关系的。巴拿巴也是一样，他为了神的教会能够得建造，你就看见的的确确，因为巴拿巴把保罗请来这个安提阿，所以安提阿的教会不但被建立起来，而且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基地。这个在早期教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但愿神都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单纯的心，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只看见神的家、神的国，没有看见自己啊！这是巴拿巴彰显出来，他在服侍上啊，他的态度的的确确不一样啊！所以圣灵充满不是盖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动机，他的做事的方式真的不一样的啊！所以要运用神的恩赐，一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让神的灵来带领我们。最后，因着他是一个圣灵充满人，他在他生活里面有两个非常了不得的表现啊！第一个我们刚刚提了一下，是什么呢？他去啊。在第九章里面啊，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呢去见使徒。巴拿巴有两个特色，这是其中一个啊，就是他接待。那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接待翻译是没有错啊， 但是呢，假如把它翻得更生动一点的话，应该是拉一把啊，拉人家一把。什么时候要拉人家一把？跌倒困难的时候拉一把啊。这个不是原来这个字接待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用同样一个字来描述什么呢？你还记得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彼得啊，彼得老兄是这个血气不应该说血气啊，这个热血沸腾的一个人，对不对？他看到主耶稣在黑头里面在海上走呢，彼得怎么样？我也下来走啊，对啊，所以他走是走了一半，但是怎么样？一看到周围的海浪怎么样？就沉下去了，然后再干叫了什么？耶稣救我！主耶稣就伸手拉他，拉这个字就是接待啊。所以在这个接待，其实超过我们只是款待一个客人，更实际、更生动的乃是拉了保罗一把。请问保罗那时候满腔热血，有谁要理他？没有人敢理他啊，唯有巴拿巴拉了他一把啊。这拉了一把以后，这就拉出一个在教会历史上被神重用的保罗啊。这是啊巴拿巴一个很了不得的地方。其实谁不会失败？其实谁不会跌倒？是不是？我们需要拉人家一把啊，这是巴拿巴做的啊，拉人家一把啊。不但他拉了保罗一把，他保罗以前做的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他一笔勾销。保罗这以前凶的要死啊，像这个信徒怎么样，口吐凶言，要威迫，要抓人家，要抓去受审的哈。一般的记载，这个巴拿巴也是受害人之一。但是他不计较前面的啊，不计较前面的，就是因为当时巴拿巴接纳了拉了扫罗一把，去带他去见使徒们，所以啊，使徒们才相信保罗，以后保罗才可以啊去啊放手的去传福音啊。你看见没有？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会对于将来的教会的发展有多大？有多大？我们不见得是每个人都是保罗，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彼得，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巴拿巴。在教会里面，即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伟人背后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就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间，有人拉了他一把。在他一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人饶恕了他，让他有回转的机会，以后成为一个被神重用或者在社会上有贡献的人啊。这是巴拿巴一个圣灵充满以后很了不得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在人家危难的时候，他会帮助人，拉人家一把。他不但如此，他把保罗带到使徒的中间。他知道我巴拿巴一个人接纳保罗没有用，要怎么样？要让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都愿意接纳保罗，这就是使人和睦 ，be a peacemaker， 使人和睦。请问做使人和睦的事情容不容易？两头被骂，常常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呢，巴拿巴感谢神有巴拿巴这个人，他有信心，有胆量，有爱心，也有智慧。所以做 peacemaker 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要闷起头来随便去做哈。这个巴拿巴他有爱心，有信心，有胆量，还有智慧，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做一个 peacemaker。 其实教会里面太多需要 bridge builder 啊，这个教会不错，它这个叫做 bridge community church 啊，就是人和人中间的桥梁嘛啊。我们跟世人中间，我们应该做桥梁，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做桥梁。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 misunderstanding， 是一些误解或者一个没有交通清楚， because of lack of communication 啊，彼此交通不够清楚而起的一些隔阂。需要的是什么呀？ Build a bridge，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啊，巴拿巴蛮辛苦的，对不对？你要做一个peacemaker， 是要摆上的，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感谢神，就是因为有巴拿巴这样的人啊，就能够带出后来的保罗，带出后来的马可，啊，带着马可。他最要紧的一点，巴拿巴他做一切事情是为了神，他没有任何的 title。 请问选出十二个执事里面有没有巴拿巴？没有。使徒里面有没有巴拿巴？没有。有没有巴拿巴？有至今有这个 Gospel according to Barnabas， 那个不是正典，没有很多地方这个给他有什么头衔的。但是巴拿巴他就很快快乐乐的服侍神，神给他的恩赐他就尽量去发挥，让他能够去帮助任何其他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神所给的恩赐，这是他了不得的地方。他的自己的地位名誉完全不放在心上。你们去读《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从十一章以后，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和保罗常常出去传福音，谁的名字放在前面？巴拿巴的名字放在前面。一直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以后，变成怎么样？保罗的名字在前面，巴拿巴的名字在后面。但是对巴拿巴来说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感谢主，神在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兴起使用了像巴拿巴这样子的一位人物，而且给他这种做和睦做劝勉的这样的职分和恩赐，以至于当时的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求神给我们恩赐来建立教会，来运用神的恩赐来建立教会，让我们在运用恩赐之前先要注意，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管制，好让我们所做的有好的见证，我们所做的都是按照属灵的原则，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神自己的品格来。愿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寻求服侍主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名义，乃是为着神的家，为了神的国。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不会忘记。人记得，但是不要几天就忘记，但是我们的神永远记得。愿主祝福每一位。
谢谢主总牧师。我们唱一首诗歌，是在331首他。